上次已经说到了三圣共坐解脱船，就从这个证的真实、证的实相来讲，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三乘圣道啊是平等平等，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殊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证的真实所起功用，那就有五义，这圣则有五义，不减亦不增者，这是宋词的后半句后面两句，虽复圣性平等，然诸佛最胜，自有五义。就说了，虽然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圣性平等，圣是对于凡来讲的，凡夫是颠倒错乱的意思，圣者证的真实，证见真实，那么就是圣性。这个凡夫所见呢，我法诸执的，那是虚妄，那是染着性，凡夫性。从这个真理上来讲呢，一切诸圣都是平等的，不二的，见空啊，不会说声闻见空，菩萨见空，佛见空呢，就不同，就不一样。从这个本质上来讲是一样的。那如果从这个起的作用上，广的细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诸佛是最殊胜最圆满，所以像这个大度度论里面形容呢，说这个声闻见空如这个毛孔空，这个大乘见空呢，如这个太虚空，如这个太虚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圣者，他的这个殊胜义有什么差别呢？这里讲有五重。就是有五种的不同：一清净圣，二普遍圣，三这个生圣，四受用圣，五业圣，就是有这个嘞五种的不同。那具体来讲，这个第一种差别清净圣，就是由漏习俱净故，就是这个漏啊是有漏的意思，习就是习气的意思，就有漏的习气是烦恼习气。这个烦恼习气啊，最这个嘞，力量顽固，所以需要反复的这个智慧观察才能够消除，要上上慧极细的慧才能够断除，就像有些经论里面做的比喻一样的，这个东西呀、污染了，有了这个垢染，那么表层的这一个范围比较容易洗干净，那么这个沉积的比较久的垢腻这一层呢，就不太容易洗干净。就比如说这个杯子脏了，用水洗一洗，表层的这个洗掉了。但是这个杯子形成的茶垢啊，那就要很好的这个洗涤剂，很强的力，很耐细的这个功夫清洗一番，才能够清洗得了，否则的话它清洗不到。那么这个漏习就是烦恼的习气也是如此， 所以讲这个阿罗汉，他虽然从这个理上事行上断了三界的烦恼，但是三界烦恼断所余留的习气没有断，所以有的阿罗汉还有慢习，有的阿罗汉呢有嗔习，就是习气未尽，他并不是有这个染污性。在有些经论里面呢，就揭露这些这个问题，就像这个毗邻巴娑婆一样的，他就有慢习，所以啊，他会在言语上表示好像有轻慢的样子，但是他内心里面呢，并没有这样的烦恼想法，这个就是慢习。那佛三劫精进，最后有生成佛了，智慧圆满，就是连这个习气呢，都这个嘞消除了。所以佛的十八不共法当中啊，就有这个三不护，就是他的这个心念心意啊，不需要这个守护，不需要遮除什么行为，就是自然任运的一切行为都没有过失，佛的功德呢就有这样殊胜。那么从内在来讲，就是佛的这个漏习净了，习气都消除了，就像一个杯子啊，洗得特别干净，这里面的杂垢啊都没有，你仔细看，侧面观察都是一尘不染的，那要是没有洗除这个垢呢，大体上看觉得是干净的了，侧面一看发现还是有这个嘞痕迹在上面，那这个就是漏习没有净。第二个殊胜呢，是普遍胜，由刹土通净故。普遍胜就是这个转染成净呢，获得清净的刹土，就像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呢来这个世界教化，他方世界来听他方世界的菩萨来听佛说法了，这个他方世界的佛就嘱咐，你不要起轻慢心呢，不要看这个娑婆世界外相是垢秽的，那实际上呢，这个真实啊随佛所现的刹土是清净的，没有这个嘞垢染的，就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的一样的，随其心境即果土境，心境土境，一切烦恼垢染消除了，这个世界就清净了。那因为众生的业力不一样，就是同样一个水呀，这个鱼虾看了是房子道路，人看了是水，天人看了是甘露琉璃，恶鬼看了是脓血，那就是随这个所见的不一样。就我们一般的心境，当你呀、这个心里面很开心的时候，你看周围的事物啊都是欢喜的，当你心情不高兴的时候，你看这些周围的事物就觉得了也灰暗，觉得嘞落寞，不顺你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刹土净呢，是由于烦恼习气完全的断除干净了，转染成净，所以显现的刹土也是清净的，所以这个是普遍胜。这个转一不仅仅是内心世界的转一，同时这个外部环境就是正报依报，依报随的正报转，这个正报转了还不算，依报也转了，刹土就是这个国度清净庄严，这个是第二个普遍胜。第三个胜就是生胜，有法生故，那就是法生呢，法生的话就是 这个二战尽除之后啊，佛的圆满智慧身，有的地方讲法身呢有21具的智慧身，就是佛的种种呢，十力四无所畏啊，十八无畏啊，十八不共法，种种殊胜的这个类，智慧身具，所以称为法身。法身有的地方啊，又是指实相的意思，指圆成实性的意思。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佛的这个殊胜性，就是受用胜，就是佛的这个受用呢是殊胜的。有的地方讲了佛的这个殊胜功德是非胜现胜微，就是他吃这个普通的食物也会如甘露一样的美好，不会难吃，吃了不会觉得难受，这个是受用胜。再有呢，就是说了有转法轮受用不断故，受用不断就是由这个大悲愿这个力量引导，能够以这个敬畏来记说法，敬畏来记的利益众生，让一切众生得到利益，得到饶益，能够引众生出生死泥，到清净彼岸，到清净的世界。所以受用不断，这个是受用胜。第五个是业胜，游住兜率天等现诸化世利益众生故，这个是第五个胜。第五个胜就是业胜，就是所起这个业，所造的业，就是这个补处菩萨了。在兜率天的时候，他有种种的功德，能够广转法轮，做大法，这个做大法具，与圣法语，来利益众生，做种种的事情，这个是业胜。就是虽然呢，从这个三乘圣道来讲，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一位的，法同一位。那么从这个殊胜用上来讲呢，这个佛呢，他有这五种殊胜，那后面呢又做解，就说了，不减者未染分减时，不增者未净分增时，此四五种学地解相似，比解脱所向法，即三种能向法，能向法故。就说了这个再胜不增，再凡不减，是指真理本经，真理本纪啊，法尔如是的。那么在染分的时候，染分的时候就是有戏论颠倒啊，其我执其法执，做戏论，建立啊我法相。那么这个增分的话呢，增分的时候就是转染成净了，消除了这个嘞戏论颠倒，消除了万执。那么这个是增分，见得圣道之后，依圣道的观察，那就能够调伏烦恼，对治戏论，渐渐的圆满，念念的真明，这个就是增分。染污性的话，就是以这个根本戏论为依啊，起了这个我之法之，然后呢升起贪心，升起嗔心， 那这个贪嗔烦恼啊，有猛力不猛力的时候，说一个人的善根薄少，为什么善根薄少？就是烦恼太多了。他要想学佛法了，万念纷飞，沉定不下来，他要想这个从情绪里面摆脱出来呀，摆脱不了，就是老费想一些了这个烦恼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那这个就是烦恼重的人，善根薄少。善根厚的人烦恼少啊，他这个心里面很安详，听闻法义啊，心里面有力量，这个能够精进，跟善法相应，他不容易造作恶法。那么从这个相对范围里面来讲呢，就有烦恼的增，烦恼的减，就有智慧的增，智慧的减。那么这个二者是对应的，烦恼增呢就智慧减，烦恼减的话就智慧增，就是有增有减。那如果从真实本机，从真理本身来讲呢，是不减不增，烦恼不减，智慧不增，增减是落在相对的世界里面来谈的。这个最恰当的比喻啊，就反复提到过了，就像这个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有花，然后把这个眼睛的毛病治好了，空中的花就消除了。那么原先空花在，现在空花灭，有生有灭。实际上呢，这个花本来就不是一个存在的对象，它本身就不实，所以生的时候是幻生，灭的时候是幻灭，没有真实的灭，对应前面也没有真实的这个生。所以烦恼本来的这个相就是如幻如化的，就是不实的。智慧的增长，烦恼的消除，这个对应的超越，在相对范围里面好像是烦恼增长了，在究竟本意上来讲呢，这个法而不是，法而如是，这个离染得清净呢，无所离无所得，既没有真正一个染可离的，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智慧可得的。如果有一智慧可得，仍然在这个颠倒的境界里面，见得真实之后，这个烦恼之真呢，只是将这个习气余习进一步消除，事项上的障碍进一步消除，不再随逐啊过去那种错乱的自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不减就是染分减实，不增就是染分增实。此五种，此是五种学弟解相似比解脱所向法，即三种能向法故，就是所向能向。这个五种学弟相似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名相分别政治如如。那么这个分别和这个政治的话呢，分别是世间名言性的，政治的话呢是契入真实的，政治观察了能够显见真如，政治如如。这个依名言起诸相，然后起种种分别，所以分别名相依相应的名义建立相应的这个相，就有这个嘞差别。这个是这个名相的这一颗，这个名相的这一颗。下面 这个第六颗，求解脱。求解脱这一颗呢，就分四颗来讲。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所取现分转一，就是第一重。第二重的话是能取现分转一。第三重呢是能所爱解脱之智。第四重是离颠倒之断舍。那么就这个求解脱了，分了四部分说。先说索取现分的转移，就是索取的相，索取的境界。这个第二个呢是能取现分转移啊，就是能取的实见分的转。第三个是能所两者解脱所生的智慧。第四个呢是如何离颠倒所起的断舍，断了什么舍了什么。那么先说第一分，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所相能相，就说了这个嘞，五种学境，前面讲了这个三种自性，就是依他起性，这个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讲了这个嘞三性，讲了五种学地，前面讲了这个佛所说正法了是能持的，这个持这个相应的所持呢，就是这个内容所缘的对象，那么这个意念呢就起正法的意念，就是产生相应的镜像，这个是心里面的这个定呢，也修专注修观察，这个明悟的话就是有处世间的慧，转依的话那就是这个嘞正见真实，就是说后面这一分呢三乘所证同一位，同于一位，同于真实，就在前面讲名相的时候先说前四部分，后面一部分呢是别显，后面一部分呢是这个嘞别显。那么到这里接下来就是说这个求解脱能相所相讲完了之后，那具体从解脱的角度上来讲如何说呢？既曰如是种子卷，具意生观卷，四明无漏界，三圣同所依。先依这个记词简要的解释，然后呢再具体分数具体阐述。如是种子卷，种子卷就是阿赖耶识种子，第八识的种子卷了，卷染成金，那个卷要什么来卷呢？要智慧心来卷，依这个佛法了的正确观点学习了之后，如是思维，然后如是观照，观照之后就能够破除消除戏论，不随戏论错误境界而卷，那么就卷种子，种子卷了之后那就会带来什么卷呢？就会带来诸卷实的卷，就是种子实之外那是前期卷实，前期卷实就是摩罗实啊、意识这个生实、舌实、鼻实、眼实、耳实，就是前期实也卷。那么这个前期实升起的时候，这个诸卷实呢聚意生观卷，就是聚生一生两种生相应的这个观就会发生转变。这个观的话呢就是比喻这个心识分别的作用， 就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的，心如化工师，意如工具儿，图画诸彩像，彩像中无色。我们平常的时候啊，看到一个山水画，看到一个人物画，那么你心里面的印象就只有这个山水，只有这个人物，你几乎都忘记了这个画它的本质。这个画的本质就是一堆燃料，以不同的形状，不同浓厚的摆布，平面的涂抹在这个纸张上，或者是这个墙壁上，它就是一堆颜色。但是我们直观的时候呢，那比如说画着一个花啦鸟啊，这个山水啊，很自然很优美的环境呢，你感觉到格外的赏心悦目。那你觉得这个就是山水，你好像走到了山水之间。那实际上呢，它就是燃料堆起来的。如果给你打开一盒燃料啊，放在那里啊，放了一张纸啊，你会有这个感觉吗？不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把它构画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感觉，就失去了原来燃料的本质。那么这里讲光呢，就是光明的意思啊，就是内镜的来比喻。我们人的认识活动就好像这个光一样的，那么我们对于事物呢，就是有这个聚，有这个意。聚是聚子的意思，意的话呢，就是聚子相应的意思。比如说我说这句话，像有的时候这个人骂人呢，说这个人是什么什么的，另外一个人就愤怒了，不高兴了。但实际上就自己给自己对号入座，人家骂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是怎么样的吧，那他就是随人家的言语，跟着人家舌头上说出来的话转，然后就起了烦恼，心中的印象就直接的对应这个事物，当成是这个事物。所以这里就很形象的用光来表示。我在前面说到了这个放电影的时候啊，那就是一团光了，这放的有人跑有人追啊，怎么怎么样的了，然后看了这个电影情节了，有的人就害怕，有的人就恐怖，有的人就焦躁，有的人就急虑，结果演完之后就是一场戏。我们生活当中呢，说这个好啊坏啊等等之类的事物啦，就是你心中不同的观念在变化。就是一会儿人家说你好，你觉得很高兴，一会儿人家说你坏，你觉得很这个来愤怒。那就像这个光呢演绎出来的电影一样的，就像这个彩的颜色画出来的山水一样的。所以意如工具儿，图画诸彩像，彩像中无色，色中无彩像。你要做如是观，才能够破除我们在生活意识里面的种种以假作真的心理活动，你才能够从这个当中破出来。我们俗话讲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谁解脱谁系缚，你自己系缚自己，要你自己来解脱自己。佛法里面讲呢，法依止，自依止，就是你要依靠你自己，你自己要依靠真理，这个世间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的，佛菩萨也代替不了你，也帮忙不了你。所以这里就讲说聚意生观转，就是你的种子转了，然后它形成你的认识，你的认识活动也这样就转了，是泯无漏界，这个样子就称为无漏界。漏是烦恼的意思，无漏呢就是没有烦恼，没有烦恼。界呢就是因的意思，这个就是属于无漏之因，三圣同所依，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共同所依的。下面就开始呢解释 是曰，如是种子卷者，阿里耶识卷故。具一生观卷者，位于识卷故。是名无漏界者，由解脱故。三圣所同所依者，声闻缘觉与佛同一之故。那么这个宋一解，这个寄送说完之后啊，那么这个句解呢就画龙点睛呢，更加明了了，让我们更加确切的了解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种子卷呢，就是指阿赖耶识卷。那我们相近的来说明问题了，就比如说这个人的贪欲心很强，那如果他依这个五停心观的对治法来修的时候，修不净观，这不净观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净相就起来了。看到人呢本身呢是九孔流失不净，薄皮细肤围的身体，有什么可贪爱的呢？所以这个力量一起来的时候，那就是种子卷了。当他见到这个好美的漂亮的形象的时候，他马上这个念头一起，这个种子，这个不净的观察所得的种子啊，就现起来了。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心里面的贪心贪烦恼就停下来了，不会再追着跑了。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练习的时候，他种子没有卷，虽然口头上说自己啊要远离，但是还是很喜欢，脱离不了，或者是脾气啊，这很大的人，他这个慈悲心的种子没有熏起来的时候啊，他这个境界一来的时候，又觉得这个事情呢，他放不下，他一定要发脾气，骂骂人才习惯，那就是种子没卷。种子卷了以后，对治了之后，那么聚义生观卷者，就是源流卷了，现象也就卷，就是河的上流啊清净了，这一直流下来的时候，下面也是清净的。如果这个源流是肮脏的污染的，那就没办法，一路都是染污的肮脏的。那么这个聚义生观卷就是于识卷故，就是于识卷，就是其他的识，其他的识就是八识以外的七识、六识、前五识，这个于识，转染为净，我经过这个思维观察，经过熏习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就清净了，所以前面讲的刹土清净，刹土为什么清净？心净土净，唯心净土。就是你的心里面呢是善心的，是智慧的，所以你看事物都是呢智慧相应的境界，善心相应的境界，染污的不能够障碍你，迷乱颠倒的不能障碍你，没有这个力量呢就被你的这个智慧呀所卷，现象呢就变化了。这个聚义我讲了啊，聚义呢就是义就是意思的意思，内涵的意思，聚呢就是种种文具的意思，种种文具就对应种种的意思，我们讲花了，讲草了，说善了，说恶了等等，这个属于聚。那么花是对应于某一类事物，草是对应于某类事物，善是一个相应的定义，恶是一个相应的定义，那就有种种的意思了，那这个就是义。所以聚义观卷，这个就卷了。圣命无漏界，你这个八识都卷了，成了清净的，成了智慧的，烦恼不起，烦恼不增长，不能够细复，所以这个时候就称为无漏界，不然的话不称无漏界。由解脱故，就是四名无漏界者，由解脱故，就是已经离系了，已经得到解脱了。他在对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烦恼不飞起来，烦恼没有力量起来，不能够 旷惑他，不能够蒙骗他，因为他看一些事情呢都是能所对待，能取所取呢，相似显现，都是如幻如化的。梦中镜，水中月，何劳把捉呢？像无业禅师讲的一样的，不是有心出妄想，只为无事可思量。因为他已经洞彻了真理，知道一切境界都是戏论编的，不是真实境的，所以就不会追求这些戏论的境界了，有执着，有停留，有贪爱，有仇恨，那自然他就是一个智慧自在的境界，不是有心出妄想，只为无事可思量。所以立缘对境，了了分明而得自在，能够第一意分别而不动，要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才是解脱无漏的境界。三圣所依者，声闻缘觉佛同所依止故，就说这个真实境呢，是声闻缘觉佛。佛的话其实就是讲大乘，讲菩萨乘。那么总意呢，就是三乘圣道都以无漏界为一，都以真实界为一，才成就真实的功德。就依这个三，就依这个无漏界。前面在讲这个第三课的时候说的这个名相的时候，就分了五类嘛。其实这个五类呢，跟这个修学的次第、修学的境界都是有关系的。说这个前四个是能持所持镜像明悟。能持所持的话，这个能持就是佛说的教法，所持的话就是正念，能够速速劝习呀，速速念起佛所说的教法。这个镜像明悟的话呢，这个镜像呢，就是指这个嘞，心得了定，它让这个境界能够显现，就是让所学的道理啊，在修止修观的时候，会相应的显现出来，就像水中的月一样的。那这个明悟的话，就是明了的意思，那就是这个智慧观察相应了，黑暗消除了，真理洞见了，都出世间的慧。那么最后这个转依呢，转依依何为转依啊？如果这个烦恼的境界是真实的，那我们呢断烦恼啊，消除种种戏论分别了，那就是一种断灭见，那就是一种断取。而实际上烦恼的境界、戏论的境界呢，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所以证得真实的时候，戏论灭，颠倒灭，符合于事实，不是一种断灭，不是一种断灭，也不会悟了之后呢又迷，因为事实本然如此。所以当清净的时候，本无垢染，是本来清净，而没有悟的时候，才有烦恼的染污，智慧的清净，彻底透彻的时候，动入的时候，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本来清净。讲一切贤圣的转移啊，都是以这个实相法尔如是的真理为无漏的因，为无漏的一，这个是根本一。那么三圣的解脱了，三乘的清净呢，只是依此而显现，依此而显示，就是这样一个嘞事实。所以到这里，到了这里讲解脱的时候啊，第一分说这个所取现分转依呢，就是从这个现起的相来讲的，种子转，聚义转。那么从这个实际的 表现上来讲呢，种子的话是限期根生七界，这个前期转时呢就是各限其境呢，这个第七识是带之境，非量的执着我法实有。前六识的话呢是个别对境相应的分别，前五识是感官的认识，第六意识呢是综合性比较性的一个观察，这个就是从现象界说这个转一，这个转一转一啊，就是转染成净，依真实本净，依真实寂，是转一，这样来讲这个转一，所以这个前面半句寂，前面半诵两句寂，就是种子转，聚一生观转。那后面讲一呢，就是转了之后就气成真实，真实是本然如此的。那么之所以能够转染成净呢，其所依是什么？所依就是无漏界三乘之所依。一转一个一，转是什么？转细论颠倒见的真实。一是什么？一的是法尔如是的实相真理，这个是所依，就是讲转一啊。如果分开来讲的时候就可以拆开来这样说。那么下面是第二颗，能取现分转一，前面是这个嘞索取现分，我们讲现分的时候就有能取有索取，这个索取呢是认识对的境界，认识对的现象。能取的话就是心理的活动，心心说法，心理种种的活动的本身。那么这个能取现分转一啊，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体上来说，一部分从这个地界上来说。这个地界呢就是菩萨修正有十地，初地二地三地乃至于十地，地界各地不同，每一地功德增上，所以有差别。那先说第一部分呢，这个体，即曰异受分别转，四种自在得，次第无分别，刹土智业转。就说了这个异受分别转，异受分别转呢，就是依这个异，就是心异，就是第六意识的心意，还有这个相应的受，还有这个相应的分别。受就是种种的这个嘞领纳性，这我们一般讲说苦受乐受啊的。那么这个受更多的是怎么讲呢？指前五识，指前五识。那么这个就会成熟四种自在，就会能够得到四种自在，就是有这个无分别自在，有这个刹土自在，有这个嘞智慧的自在，有这个德的自在，就是业的自在，就四种自在。次第无分别刹土之业故，那是依次第上来讲呢，这个所转呢就是得到无分别的自在，得到刹土的自在，得到这个智慧的自在，和得到业用的自在。那么这个下面啊就进一步呢解释。是曰异受分别转四种自在得者，若异若受若分别，如此三观若转，即得四种自在。就是说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能取现分转一，依三类来谈，有异有受有分别。 分别的话就是种种这个认识种种这个类观察，那么这个是分别。受的话就是根尘思合合了种种的领纳，领纳种种的境界，这个是受。意的话那就是以这个第六意识为一，能够对于种种法的境界起这个类对应的观察性，这个就是呢意。所以这里分三类，意受分别这个三类。那么这个受的话又可以说了是前五识的境界，前五识领纳于外这个分别又可以说第六识的境界这个意的话呢又可以说是第七识的境界，就是以这个一根为一。何为一根呢？一根就是我法二执的这个摩诺识，就是他在根生器界，在八阿赖耶识种子变现的境界当中呢，起了本质性的颠倒，根本性的错误认识，所以这个称为意，以意为一。所以我们有种种的分别，由这个字体下呢，由这个所对境呢，那就产生了种种的这个追求啊、排斥啊这些想法，那么这个就是分别。对于物象的种种接纳那就是这个受，所以分成三类。如此三观转，那么这个三观转呢，这个三种呢就会得四种自在，就是能够得四自在那下面就具体讲何为四自在，就是哪些呢对应的来解释这个四自在。问何者为四？答：次第无分别，刹土之业故，得无分别自在，得刹土自在，得智自在，得业自在，就有四种自在随这个三种做转移。这个无分别自在呢，是以意为一来转的，转意就我们讲这个平等性质，心无病，平等性质就是转这个第七识消除了我执我见消除了这个我执我见呢，就没有自体跟境界的对立，超越能所，明然一位，得到平等。所以分别而不分别，能够无分别自在，能够处处这个显见实相，与实相不相违，这个是无分别自在。佛法里面讲的无分别不是说什么都不想，而是观察一些镜像的时候心得自在性，没有取舍，没有高下。取舍高下的所依就是我执法执，以这个根本的颠倒意为一，根本的颠倒意没有了，那就是一切法平等如是了，法尔如是的显现了，所以就得无分别自在。那么这个得刹土自在呢，是跟受相应，这个受了就是前五识的特征。我们前五识它了别境界的时候是感官性的认识，感官性的认知，所以前五识转的时候这种子转了，前面讲的是现象转，这里讲的是心识转，心识转了所现的境界了，就是刹土自在就是能够随现十方刹土，遍满诸刹土，能够得生的自在，所以称为刹土自在。这个是呢第二种。第三种和第四种都跟这个分别的转有关系，就说这个 能分别心转了，第六意识分别转了，能够依真理为一，洞见实相，如实照见诸种差别现象。就像佛一样的，他有这个圆满的智慧呀，可以因众生的根基，因众生的因缘，上说巧说，垂机显本，分别说三乘五种性，说大小二乘的法，种种的引导众生，那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得智的自在，智慧自在，能够自变歪，得业的自在，就是能够种种呢，全巧视现，容显歪，去利益众生。那么这个就是业自在，这个就是业自在，那这个就是呢能现分转一当中。第一种，从体上来讲，要转的是转意、转受、转分别。那么这个接下来第二课呢，是以地界来做表述。这个地界的话，就是从这个地上来讲，说它的这个范围，因至后三地，说有四自在，不动地有二，余地各于一。那这个宋词的意思呢，也是很显明易了，很简明扼要。那就是说，这个十地菩萨当中的后三地菩萨，能够获得能现分的转移，也就是能现分的清净，就是心的清净，得到四种的自在。这个四种自在得到的界限来讲呢，不动地，也就是第八地菩萨了，可以获得两种自在，然后这个第九地获得一种，这个第十地获得一种，所以后面三地共获得四种自在。那么第八地菩萨能够获得分别自在和刹土自在，这个第九地菩萨能够获得智自在，第十地菩萨能够获得这个业自在，就是有这个嘞，自在的这个嘞，四种，依这个三地上来讲，四曰因至后三地，说有四自在者，那么这个前半颂的解释，为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成就彼四种自在，这个就是每一地每一的名字。第八地菩萨称为不动地菩萨，第九地菩萨称为善慧地菩萨，第十地菩萨称为法云地菩萨。那么这个不动地菩萨、善慧地菩萨、法云地菩萨成就这个嘞四种自在，就是这个无分别自在、刹土自在、智慧自在、业自在，就是种种殊胜业自在四种自在。那么这个不动地有二，余地各于一者，就是下半颂，就是解释这个三地四种自在对应具体来说是什么。不动地有第一无分别自在，第二刹土自在，有无功用，无分别故。这个由刹土清净故，那么这个是第八地菩萨。第八地菩萨呢是不动地，不动地这个时候已经呢可以无相无功用转， 初地菩萨是见圣道的时候能够见显见圆成实相，一切法自性涅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本来如是，能够为明灭诸幻象，明灭诸戏论相。但是从这个真实观起了之后，立缘对境显露后得智，那这个时候起如幻如化观，更进一步在现象上做对治的作用。从初地菩萨呢，功德增上，逐步逐步到这个第八地菩萨。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就是这个空有不爱，就是空有无爱，就是见一切相，离一切相，一切相即空，单体即空，即不可得。而且不像这个第七地，第七地要起观行，第八地的时候都不用起观行了，它是能够任运，就是不起任何的加行，就不要做相应那个作意啊作用呢，不用了，直接就是如此的，直接这个呢就是无相的境界，不起功用，没有间隔，不起这个利用，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获得无分别的自在，获得刹土自在。从心的本身上来讲，无相无功用转，无相无分别。从这个显露的境界上来讲，因为心转了，所以刹土也就转了，就获得刹土清净。所以就有两种自在，一个是呢无分别自在，一个是呢刹土自在，有这两种自在。那么接下来是第九地菩萨和第十地菩萨。第十地菩萨是这个上慧地，有第三智自在，有得四辩善巧胜故，就是第九地菩萨的称为上慧地。为什么称为上慧地呢？他获得四种事无碍变、法无碍变、意无碍变、词无碍变、变无碍变，就是四种。法呢就是指诸法啦，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色法等等。意的话呢就是色法的意啊，有为法的意、无为法的意啊，种种这个呢内容的意思。词无碍变呢就是种种言辞，不同不同的这个语言呢文句。变无碍变呢就是种种善巧的这个呢分辨的辩论的这个智慧。在第九地菩萨的时候啊，智慧殊胜，所以这一地的菩萨称为呢上慧地，称为上慧地，就是转这个这个呢分别的转移啊，更加殊胜了，更加细微了，所以能够成就四种善巧的慧，能够获得自自在。这我们一般学习一个知识呢，学习一个道理啊，也是你要对这个道理本身的概念清楚，内涵清楚，然后能够展开详加的阐述，综合的比较，种种呢灵活的运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写东西说话了有理有量，有理有据的，才能够融通无碍的得到这个智慧的辩才。那么这个是第九地成就一个自在。那第十地法云第四业自在，是诸有诸通业无障碍故。通业是什么？就是神通的意思，就是第十地菩萨了，又称为法云地，能够树大雨，就好像降这个雨水的时候啊，这个大的树木也好，小的草也好，普能这个嘞获得甘露， 能够获得这个浸润，得到滋养，得到滋润，普及一切的这个呢，植物植被，那这个就比喻第十地菩萨的这个智慧境界了，能够广大的饶益一切众生。十地菩萨的智慧呢是跟佛相等的，但是十地菩萨的福德呢还没有圆满，要进一步修啊，百劫修相好，最后才成佛，示现佛身来度化众生。那么他所得的是业自在，业自在就是作业自在，就是起的这个作业的应呢，殊胜的意思，这个神通业呢没有障碍，